2016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他67岁的生日。为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，许多英雄倒了下去，再也没有起来，还有一些英雄有幸活了下来，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壮大。从2000年至今，本书作者荀宗采访了上百位为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新四军，他们上至共和国上将，下至散落在乡间的普通革命功臣，是名副其实的开国英雄。通过那些开国英雄们的回忆，再现中国革命史上那一个个波澜壮阔的经典历史瞬间。欢迎收听《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》，作者梅世雄、黄庆华，演播且听风吟，由酷听有声数字出版平台出品。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初见最年轻的开国中将之一刘希远的那一幕。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的病床上，老人颤巍巍地向我们伸出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，那双手已明显消瘦，那双手已不再有力，那双手令我们刻骨铭心。不过老将军苍老的脸却笑开了花。老人的秘书说，老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这么高兴过了。老人的秘书还告诉我们，记者们已经忘记老首长许久了，见到你们，老首长仿佛又回到金戈铁马的革命年代，又回到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青年时光。曾经老人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，他年仅38岁。当他和军长梁兴初指挥38军在朝鲜战场上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时，彭德怀情不自禁地高呼38军万岁。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写出新闻名篇，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，从此万岁军名扬天下。然而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那些为共和国建立过卓越功勋的开国英雄们，许多人记住的是那些首富们的奢华生活，是那些娱乐明星们的隐私绯闻，是那些贪官们的腐败堕落。那一刻我们意识到，我们是在抢救一段即将逝去的历史，是在与一段即将逝去的历史赛跑。因为那些曾经改变中国命运的开国英雄们已进入他们人生的晚秋。我们的采访是在2002年2月，一年多之后，老人驾鹤西去。噩耗传来，我们潸然泪下。此生老将军接受了无数记者的采访，而我们却是最后一批，这既幸运又不幸。开国英雄们的人生记忆，他们的那些生命史诗，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，更属于我们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，同时也属于我们这个人类。此后几年，我们马不停蹄地寻访追踪着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英雄们，无论是在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南昌、福州等大都市，还是在赣南闽西、鄂豫皖等地的乡村，都留下我们寻访的足迹。截至目前，我们行程数万公里，寻访追踪了100多位开国英雄。本书所讲述的仅仅是他们的代表，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于乡间，一直默默无闻，长期鲜为人知，是第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。由此通过我们的笔，他们的事迹第一次被外人所知。我们深知，无论我们如何加快脚步，无论我们如何快马加鞭，都无法追赶开国英雄们挂靴远行的脚步，毕竟他们都太老了。随着岁月的渐渐流逝，这恐怕是最后一群开国英雄了。许多人如同刘希远那样，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后不久就惜别了这个世界， 那些仍然健在的开国英雄们，许多人也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正驶向人生的最后一站。中国革命史是一部由董存瑞等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历史，是一部由刘希元等一位又一位开国英雄浴血拼搏的历史。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绝不应该忘记他们，应该在我们的心灵家园中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。记住他们，会更好地培养我们的感恩之心。到如今，开国英雄们亲手缔造的那个崭新的共和国已经风雨兼程了60年。3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30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60年前的1949年9月30日，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，伟人毛泽东为即将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了这段碑文，让人民永远铭记那些逝去的英雄们。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，那些有幸活下来的开国英雄们，人们同样应该永远铭记。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将军，还是埋名乡村的普通的开国功臣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传奇，都有一个共有的精神高地，他们必将被我们这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所敬仰，必将在人民中间世代流传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道德资源。他们的精神，无论时间如何洗涤，岁月如何磨蚀，必将永远熠熠发光，必将具有跨越历史、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。向守志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奠基人。向守志，1917年11月出生，四川宣汉人。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，曾任红九军第76团副排长，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10团团长，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，晋冀鲁豫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26旅旅长，第2野战军15军4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4师师长、15军参谋长、15军军长、炮兵技术学院院长，军委炮兵副司令员、第2炮兵首任、第4任司令员、南京军区司令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中国共产党第12届中央委员、13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采访时间2004年7月。与4年前一样，向老将军的身体还是那么好。首长您好，还记得我吗？
记得，你可没什么变化。
老人的声音仍然那么洪亮。在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，我们曾经采访过向老将军。向老将军的寓所正在装修，我们的采访是在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进行的。1933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打到了宣汉县境，读了3年私塾的贫农的儿子向守志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。他先后任区少先队队长、区游击队队长。参军的头天晚上，母亲通宵达旦地赶做了一双粗布鞋。第二天，他对儿子说，
孩子，你放心地去吧，我们穷人要有活路，就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。
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，又带来100多人，至少应当个排长。
队长，再考虑考虑吧。
一位队员紧张地说。
形势不妙啊，队长，我们能不能再缓一缓？
一位队员接着说。
队长，敌情这么复杂，我们这时去合适吗？ 另一位队友不安地说，队长，我们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啊。还有一位队员抢着说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如果有谁不愿意，我们发回家的路费，其他人跟我走。
只有17岁的向守志斩钉截铁地说。1934年7月，在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最紧张之时，四川省宣汉县区游击队队长向守志依然带领100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工农红军。
向老说，当然那次也有不坚定分子，有7-8个人真的领了路费回家了。那时国民党的围剿太疯狂了，一旦红军战士被抓住就被杀头。
向守志被编入红九军第76团第二营第四连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，又带来100多人，至少应当个排长。当时的一位团领导也对向守志说，我们打算让你先从排长干起，怎么样？这大大出乎向守志的意料，急忙说，首长，我年龄还小，还是让我先当兵吧。
团领导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，也好，先锻炼锻炼。那么你想当什么兵呢？
我有1.73米的个子，身体又结实，我想扛机枪。
向守志回答说。
为什么想扛机枪？
团领导问。
用机枪比步枪打死敌人多。
向守志头一抬大声说，
你这个小鬼。
团领导摸摸向守志的头笑了笑。
就这样，向守志先在四连当战士，没几天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，不久又被调到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，扛马克沁重机关枪。这一扛就是2年多，直到1936年8月，向守志离开机枪连到红军大学学习。1937年8月他毕业后担任129师386旅771团特务营连长，后任营长。长征中他用手中的竹棍救了多位战友的命。
狂风卷着积雪，积雪裹着沙石，带着一股骇人的笑声吹打在向守志的脸上。
副排长，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再走？这样的天气实在没法走。
刚刚收容的伤员小徐说，
不行，出发之前先遣队的经验不是已经传达了吗？一休息很有可能会在此永远休息下去。
向守志一手拄着竹棍，一手扶着他说，
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要不你把我留下吧。
小渠再次哀求，向守志放开小渠，紧走几步，跑到前面，然后把手中的竹棍递给他，喘着粗气说，
抓紧。
小渠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伸出了冻得发抖的双手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早已精疲力尽的向守志艰难地前行。山越来越陡，雪越来越大，风也越来越凶猛。突然一个趔趄，他摔倒在地。
副排长！
小渠带着哭腔喊道。就在小渠准备伸手扶他时，向守志已经吃力地爬了起来。他明白，如果稍一迟疑，就有可能永远爬不起来。1936年2月的这次党岭山之行，一直如昨日般清晰地闪现在87岁高龄的向守志的脑海里。他说，党岭山可比夹金山更高更大呀。当地有一首民谣，征二三，雪峰山，鸟儿飞不过，神仙也不攀，但英勇的红军却要征服它。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，藏民称之为神山。上山100里，下山100里，峰顶气温在-40摄氏度以下。长征中，向守志一直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。他说，
收容队员， 不仅自己要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，还肩负着帮助体弱和有病人员长征的重任。这群人是在长征中走得最辛苦的队伍之一。此时的向守志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。在他的助带下，小渠恢复了些体力，开始自己走了。
向老回忆说，我们走在最后，沿途所见触目惊心，有的同志的腿被冰雪划破了，正在滴血，有的草鞋陷在雪里找不到，只好光着脚走，路旁到处是拱起的雪堆，一不小心便会被绊个跟头，里面是冻僵的尸体。有人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，倒在雪地里，他们倒下的地方一会儿就隆起一个个雪堆。向守志回忆，
就在此时，向守志发现从山上滚下一个东西，眼看着就要滚下悬崖，被一块巨石挡住了。那是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。向守志顾不了那么多，拼尽全力一个冲刺，来到那位战士上方不远的地方。向守志把手中的竹棍伸了下去，那位血肉模糊的战士艰难地摇了摇头，说：
不要啊，同志，我会把你带下来的。
向守志吼道：快点，这是我的职责。那位战士痛苦地伸出了左手，向守志刚一用力就被带下去一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紧随其后的连长一把抓住了向守志单薄的衣服。在三四位收容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那位战士得救了。反映红军过草地的油画。就在那位战士刚被拉起来的一刹那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从天而降的巨大雪块把那块石头冲到了悬崖底，惊心动魄的雪崩发生了。
首长，您在雪山中总共救了多少战友？
我们紧张的喘不过气来，插话道。
到底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了，至少有十几位吧，
老人摆摆手说。
过了夹金山的向守志身体冻僵了，一坐下就失去了知觉。战友们点起篝火，慢慢地把我烤醒。然而在老人的记忆里，竹棍救人最艰难的还是在草地中，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，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气就行，而草地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。笼罩在浓雾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，草丛中河沟交错，积水成洼，遍地是稀泥烂草，一股腐臭的气息四处弥漫。想起前两次过草地，向守志简直是不堪回首。当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时，他痛苦万分。